她不是被杀死三次的女孩，她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被杀死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电台，你的地址，我是唐。今天的2021阅读漫游，请大家一起跟我来到1999年的日本，关注一起恶性事件，也就是标题所说的统川跟踪狂杀人事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和成书背景。1999年10月26日，日本崎玉县 JR 统川站前，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朱野失之被人连刺两刀，不幸身亡。作者清水节是日本一名周刊记者，他全程追踪此案，甚至比警察更早一步找到凶手的下落。这本书就是他的记者手记。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今年2月刚刚出来，所以在这里我要先感谢大力同学，让我有机会这么快就读到这本书。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到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悲伤。这虽然是20年前的案子，却会让我想到无数当下的案例，无数在绝境里恐惧和痛苦的女性。读完我感觉，一部分的我和失之一起被杀死了。被杀死三次的女孩是这本书台版的标题，这句话也是书中的高频语句。事实上，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失之在生前不断受到前男友小松的恐吓和骚扰，他更是早早写下了遗书藏在房间角落，并在每次见朋友的时候都恳求朋友记下他被骚扰的细节。然而惨剧还是发生了。为什么没有人能阻止？又为什么说失之被杀死三次？是谁，是什么杀死了他三次呢？让我们回到案件本身，跟随记者清水的视角看一看这个案件以及其中的种种暴力。案发当天，1999年10月26日上午12点50分，21岁的女大学生失之来到车站，准备搭车去大学上课。她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正在锁车时，一名男子从背后靠近刺伤了她，她回头又中了一刀，失之倒下了，男子离开。记者清水节在一家摄影周刊任职，在他赶往现场时，已经有一些媒体进行了第一波报道。当时普遍的标题是年轻女子和随机砍人，因为1999年的日本已经连续发生了多起随机伤人事件。但是清水节意识到失之的案子可能有所不同，因为随机伤人的受害者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而且不会这么轻易收手。失之的案子受害人只有他一个人。到达现场之后，痕迹已经被清除，他只好一边不断地询问路人，想找到目击者，一边利用自己的信息网获取更多的信息。然而他惊讶地发现，当失之的弟弟被告知姐姐的死讯时，第一反应是，真的被杀了，不会吧。这句话一听就让人感觉整个事情绝对不简单，一定有内情。此时警方也在记者会上公布了案件情况，清水节敏锐地感到警方对被害者的描述非常令人不舒服。警方详细形容了死者的服装，包括黑色迷你裙、厚底长靴、 Prada 背包、 Gucci 的手表。清水节当下听来觉得这个死去的女生有一些招摇，但是到后来的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警方是故意这么公布信息的。此时的案件进展全靠目击者证词，警方对凶手似乎一无所知。有人目击到凶手杀人之后笑着离开了，但是也仅此而已。清水节以自己多年社会记者的经验，他觉得这一定是有预谋的，而且凶手一定是失之认识的人。各家媒体也纷纷跟进，各种渠道的消息汇集起来，一个新人物似乎出现在了媒体的视野里，那就是失之的前男友，曾经疯狂骚扰他的跟踪狂。为了获取信息，清水节收集到了诽谤失之的彩色传单，了解到这位前男友的名字小松和人，并最终联系上了被害者失之的两个朋友岛田和杨子。 他们是仅有的愿意接受采访的朋友。这个时候，整个事情逐渐透露出非常诡异的氛围。首先，岛田和洋子非常紧张，非常恐慌，到了见面地点也在四处张望，怕被人尾随，甚至连咖啡厅也不敢去，因为怕被人目击到和记者坐在一起。最终，他们约在了一个 KTV 包厢，隐蔽，不太会被监听。而岛田坐下的第一句话就是，失之是被小松和警方杀死的。在遇害之前，失之就曾对朋友说，如果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让我们回到一切真正的起点，1999年1月6日，失之与小松相识的那一天。那天失之在商场和朋友拍大头贴，然而机器坏了，投币没有反应。这时有两个男子前来搭讪。小松身高1米8，笑容温和，长相不错，自称是汽车销售员，23岁。他对失之一见钟情，此后两人慢慢开始交往，如此顺利的过了2个月。小松说自己很有钱，一个月能挣1000万，他也确实口袋里总是装着很多钱。他很喜欢送东西给失之，一开始送得很便宜，毛绒娃娃之类的，失之就坦然接受了。但是渐渐的，礼物越来越贵，越来越大牌，失之便拒绝说我不能收了。然而小松突然暴怒，大发雷霆，说这是我的爱情表现，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心意。这是失之第一次感到小松有些不对劲。渐渐的，失之发现了更多的疑点，比如他发现小松的真实姓名根本就不是他告诉自己的那个。再比如，他明明只告诉过小松自己的手机号码，小松却可以突然打他家里的电话。甚至他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小松时，病房里有几个像是黑道的年轻人点头哈腰地站在旁边，而小松则笑着说自己住院是因为故意开车撞了警车。3月20号，失之去小松的公寓，随口问了一句房间里的摄影机，没想到小松再次暴怒，把他拖到隔壁房间，摁在墙上，冲他大吼，一拳一拳地捶在他脸旁边的墙壁上，墙壁甚至被打出了一个大洞。失之吓坏了，小松威胁他让他偿还100万，还要告诉他的父母。此后两人的关系彻底变了。从这天开始，失之的生活完全被小松控制了。小松开始逐一检查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隔30分钟就打他的手机，如果他没有接，就会打到他家里或者朋友那里。在电话里，小松和失之甜言蜜语，朋友们都以为他们交往得很顺利。事实上，失之如果不顺着小松回答，小松就会再度发飙。失之已经对小松趴到了极点，他想要分手，当然失败了。小松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失之连普通的遛狗都要被责骂。无计可施的失之想要改变容貌，让小松讨厌他，他烫了一个爆炸头。然而小松早已买通他身边的朋友，知道了他这样做的理由，他越来越孤立无援，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接受采访的岛田和洋子开始频繁收到失之说自己好痛苦好难受的短信。还有更严重的，失之的身边开始出现了大批监视他的人，不管是坐车还是去参加同学聚会，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汇报给小松。4月21日，小松逼失之跪下，折断自己的手机，删掉所有的号码。小松开始调查骚扰失之通讯录里的所有男性，发出恐吓。每当失之提出分手，小松就会拿他的家人做威胁，说如果你跟我分手，我要把你逼到发疯，让你家破人亡，就算我倾家荡产也要把你家搞垮。而且他说，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看到小松之前的种种做派，失之明白他是真的有可能做出可怕的事情。5月18日，失之的21岁生日，小松闯入失之家中，逼他下跪，还扔给他一把刀让他割腕，随后又是暴怒，踢翻家具，扬言要把失之剃成光头。失之陷入绝望，每次和朋友见面都要说我可能会被他杀死，整天都在讲这种事，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岛田在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没太当回事，还以为是电视剧看多了的幻想。 是在失之的一再坚持下，他才记录下了很多恐怖的细节。只不过小松的这些恐吓大多是精神层面的，他并没有直接实施暴力，但是失之了解到小松的前女友就曾经被逼到自杀未遂。6月14日，失之下决心和小松分手，回到家和父母坦诚了一切。紧接着，小松带着两名陌生男子闯进失之家中，诬告失之教唆小松诈欺了公司500万元财产。这一切都被失之用录音机录了下来。第二天，母亲陪着失之去警察局报案，录音内容也放给警方听了，但是警方毫无反应。虽然有一个年轻警察说，这分明就是恐吓啊，但是另一个中年刑警却说，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说要分手，做男人的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此前的吵架、被威胁的内容，失之也都有录音。她真的是一个很勇敢、很机智的女孩子。在这些录音里面，小松疯狂的大笑说，我绝对不会跟你分手的，我要让你遭天谴，我要把你逼到家破人亡，让你们全家下地狱，你爸等着被裁员，你等着去卖身吧。然而即便听了这些录音，警察也表示很难立案，不过还是收下了录音。此时的失之出于对警方的信任，把仅有的录音全部交给了警方，没有留下存档。这些录音在最后被警方编辑筛选，反而变成了攻击失之的武器。时间来到7月13日，失之家附近的街区被贴上了大量诽谤的传单。同一天早晨，失之就读的大学附近、车站站内、父亲任职的公司附近，全都被贴满了传单。不久，失之的照片和电话号码被印在了援交的小卡片上，四处发放。他的个人资料，甚至朋友的照片和手机号，也都被贴到了网上。在家人的鼓励下，失之向警方提出刑事报案，但警方仍然是敷衍的态度，还说什么"你不是大学生吗？你不用考试的吗？"7月29日，警方终于受理了报案。8月23日，失之父亲的公司收到了大量诽谤他的信件，父亲任职的分部收到了800封信件，东京的总公司也收到了400封。在这些信里，小松造谣失之的父亲是赌鬼、包小三、是人渣。而父亲拿着信去找警察的时候，刑警说，这纸质很不错嘛，做得很用心呢。9月21日，一名刑警来到失之家里，要求他撤销报案。失之绝望地发现，他原本以为警方可以展开调查，但是没有人能帮助他了。10月16日，命案前10天，凌晨2点左右，两辆车开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在失之家门口骚扰他。10月26日，12点50分，命案发生了，一切结束了。凶手的外貌特征和小松不符，但是前面我们也说过，小松曾经扬言，我才不会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失之被小松以及小松雇佣的人杀死了，被杀死三次的女孩，这是第一次。很抱歉，我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失之被小松骚扰威胁，直至最终死亡的经历。这是这本书第二章的内容，清水节在 KTV 包厢采访失之的朋友，听到了整个经过。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和失之一样，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绝望。在我已经知道事情结局的情况下，我仍然会无数次的期待中间有哪怕一点点转变的希望，可惜并没有。我眼睁睁地看着失之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而他明明已经那么勇敢了。我想如果详细的讲出来，也许大家可以体会和我一样的心境变化。从3月开始，失之和小松对抗了7个月，难以想象他经历了多少挣扎，多少恐惧的时刻。他真的很勇敢，他的家人也很勇敢，然而一切还是发生了。采访结束之后，清水节终于明白为什么失之的朋友都不敢接受采访。接受了采访的岛田和杨子又是为什么这么紧张？ 有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恶魔逍遥法外，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失之的故事停在了1999年的秋天，这个案子的侦查在继续，更多的信息浮出水面。小松并不是什么汽车销售，而是经营着非法色情行业。清水节写出了第一篇报道，成为跟踪狂牺牲品的美女大学生的遗言，死者托付给好友的凶手姓名。在这一段，清水节很诚实地表示，因为是周刊的原因，不得不使用美女大学生这样的标题才能吸引眼球。这一点我到后面再展开。失之遇害之后，小松迅速关店，不见了踪影。清水节在采访相关人员的时候，意外发现直接实施杀人的凶手可能是小松按摩店里的职员久保田。锁定到久保田可能出现的范围之后，清水节和同事开始了蹲守拍照，并最终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等于是确认了久保田的行踪。然而不管清水节去哪里，在拍什么，采访什么人，他都没有碰到过警察，也完全没有警察曾经前来问询的迹象。从最终的结果我们知道，清水节的调查和蹲守都是正确的，这也就意味着在侦破过程中，警方根本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为了不惊动凶手，清水节选择把照片暂时压下来，并通知了警察，希望可以尽快实施逮捕。12月19日，警方终于逮捕了久保田，清水节的独家报道也发了出来，其他媒体开始跟进。这里快速过一下案子的审理和其他抓捕情况。12月20日，警方宣布逮捕嫌疑人久保田。21日，警方公布了三名共犯的名单，其中包括小松的哥哥，但小松却神隐了。2000年1月16日，警方以侵害名誉的名义通缉了小松，这很明显的避重就轻，非常可笑。1月29日，清水节得到消息，疑似小松的遗体在两天前在北海道被发现了，是自杀。遗书中毫无歉意，他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从失之被骚扰去警局报案到失之遇害案件侦破，整个过程中警察的推诿和恶劣的态度令人无法接受，甚至已经不能用简单的不作为来形容了。虽然失之的父母证实前往家中劝说他们撤销报案的就是当初在警察局接待他们的刑警，但是警察局仍然辩称说那是假警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后来为了掩饰自己的渎职，负责调查的上尉警署篡改了当初的报案记录，在媒体发布会上恶意诱导媒体报道受害人的过错。前面我们讲到，警方详细公布了失之遇害时的穿着，强调了 Gucci 的手表、 Prada 的背包，但是在清水节的观察中，他最先注意到的其实是 Hello Kitty 的钥匙链，然而警方并没有公布这一点。很显然，在公众眼里，这些物品早就有了超出物品之外的符号含义。Gucci Prada 那就是拜金女， Hello Kitty 是邻家女孩，所以说警方刻意选择引导并不过分。此外，之前失之曾经在一家提供酒类的店里打工了两个星期，警察就直接称呼她为酒家女。除此之外，警方还抽取了受害者日记里出去玩的片段，批判她性观念开放，索要昂贵的礼物，厌恶束缚，任意行动。失之的录音被恶意删改，只保留了对警方有利的片段。失之生前的控诉被视为情侣间的打情骂俏，失之死后他的遗书仍然被警方说成是妄想的产物。失之生前没能得到警方的保护，死后警方的消极办案更是给了真凶自杀的时间，甚至连凶器都没有找到。整个案件被塑造成哥哥为弟弟打抱不平雇凶杀人，小松反而成了痴情受伤的形象。被杀死三次的女孩，第二次就是被警方的冷漠杀死的。真凶小松自杀之后，清水节并没有放弃对这个案子的追踪，他同样对案件中警察的行为感到愤怒。从1月12日起，他就开始追踪报道警方的不作为。起初是孤身战斗，没有其他媒体加入，警方也不予理睬。直到3月8日，有女性议员在国会上对警视厅长进行了质询。也是从这天起，国会着手推动了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立法，警方推出了几个涉嫌篡改报案记录的警员，家属起诉警方消极怠工要求赔偿， 然而，直到最后，官方都没有认定警方的消极怠工和失之遇害有直接联系。警方的辩词之一是，我们接受过很多骚扰问题的求助，没有一个发展成命案。这种辩词的荒唐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比例不是这么算的，没有发展成命案是幸运，一旦出现失之的案例，那就是百分之百。最后再简单说一下失之的父亲指认的第三个凶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媒体。前面也讲到，警方有故意引导舆论方向，而媒体没有追踪凶手，反而大肆报道受害者，为了吸引眼球，甚至恶意推断失之是风俗店的小姐。在和小松交往的时候，失之根本就不知道小松的实际工作是什么，而媒体则纷纷把失之报道成非法色情行业从业者的女朋友，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你能是什么好东西。在失之生前，小松一伙人就曾经用发传单、发小卡片的方式想要毁掉失之的名声，这一点在失之死后媒体帮他做到了。在书里，作者也介绍了日本媒体界的一些分化，我就不展开了。不过作者清水节本人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他在报道中其实也会面临同样的选择。正是因为他的选择和他的坦诚，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案件笔记，更是一份有温度、有人性光辉的记录。在书里面，他也曾经纠结要不要写一点被害者的过错，虽然他自己觉得被害者毫无过错，但是他知道所有的媒体都会这样报道。再比如，他所在的是一个18线小周刊，被称为三流媒体，根本就不是记者俱乐部的会员，很多时候都没有资格参加警方的发布会。这种周刊往往追求标题耸动、内容劲爆。他在写第一份报道的时候也使用了美女大学生这样的标题。在调查期间，他也会动摇，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承担了太多责任，明明就是一个普通的摄影记者。听完失之朋友对小松的描述，他也会感觉很害怕，但最终心里的那一点坚持让他走到了最后。他也不是什么波洛、什么福尔摩斯，在书里面他写了大量老老实实的笨办法，去跑、去调查、去一个一个询问路人，为了拍久保田的照片在监视车上一待好几天。这是一个平凡人的英雄记录，没有什么天生的神力，无非就是信念和死磕而已。和他并肩作战的同事，跟他说可以不用写被害者过错的同行朋友，以自己的职业前途为他保驾护航的主编，都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是清水节的记录让我在这个案子里面感到了温暖和希望，大家的行动和努力是可以带来改变的。本案的最后，实施犯罪的久保田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负责监视和开车的两名同伙各判了15年，小松的哥哥被认定为主犯，判了无期。2000年11月24日，日本设立了限制跟踪骚扰行为的相关法案。在此之前，刑法中对跟踪狂行为没有适用条款，只能用破坏名誉和故意伤害这样的罪名。但是有了这些罪名的时候，伤害就已经造成了。法案公布之后，警方可以对跟踪嫌疑人发出禁令，违反禁令的人可能会被处以罚款和监禁。根据警方2003年的统计，一年内警方接到了22226起跟踪狂相关报警。大家也许可以想象，到底有多少像失之一样的女孩在承受着痛苦和恐惧。最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书中虽然小松的行为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噩梦，我在阅读的时候也无数次想冲进书里面拦住他，但是清水节并没有简单的把小松描述成一个恶魔、一个变态。在调查的最后出现了另外一名女性，在她的描述中间，小松似乎也有着另外一个面貌。近年我们看伤害类新闻时，每当有媒体报道施害者、凶手的故事，多多少少都会被斥责为为凶手开脱洗白。清水节显然也是想了解小松的故事的，不过随着小松的自杀，他没有机会进一步探讨。我觉得首先人都是复杂的，从社会整体来说，对凶手背景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成因，理解之后才更有可能做出改变和预防。 如果简单的把凶手认定为恶魔，那等于直接宣布这是小概率的随机事件，改变的空间就被消解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会觉得自己会碰见恶魔。但是不要忘了，小松刚出场的时候也是高大帅气、温柔大方的。从个体层面而言，这种简单粗暴的标签反而容易让大家忽略亲密关系暴力的普遍性，从而更多的去苛责受害者。会说这么变态的人，你为什么还要和他交往？碰见恶魔的你，要么是倒霉，要么就是自己有问题。当然不是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暴力或者因为亲密关系而起的暴力是极为普遍且隐藏很深的。比如这里有一组日本几年前的数据。2017年4月日本警视厅公布了过去一年警方掌握的跟踪骚扰受害案，其中受害者近90%为女性。加害者方面，受害者的交往对象或前交往对象占到 46.9%， 熟人或朋友占 13.2%。 在跟踪动机方面，因为有好感的为 15,738 起，有好感没有获得满足从而心生怨恨的有 4,506 起。这只是一年的数据哦，这么大规模的案件背后绝对是有社会成因的，也理应是可以通过社会规范加以遏制的。在国内方面，我没有看到类似的跟踪骚扰的数据，但是有看到2018年妇联公布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数据。中国每 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到家暴，而且平均遭受35次以后才会报警。这只是呈现出来的被掌握的数字，还有多少沉默的、隐忍的、退让的、消失的，谁也不知道。如果大家有关注社会新闻，想必在体感上也会发现类似的事情不在少数。我根本就不用提包丽的案子、拉姆的案子。事实上，我读这个20年前的案件，只感觉这样的事情时时刻刻发生在现在的我的周围。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小松想抹黑失之还要印传单寄恐吓信。现在媒介的发达让这种罪恶更隐蔽、更无形，门槛更低、更好操作，根本不需要雇小弟开车满大街跑，在家动动手指头就能散播恶意，也不需要靠把墙打出洞恐吓对方，会有各种防不胜防的 PUA 套路悄无声息地捕猎你。我们在公共舆论里面会看到更多似曾相识的影子。失之的形象放在如今的国内，我觉得一定会受到一模一样的攻击，恐怕还会有更难听的语句。我们身边还有无数个像失之一样的女孩，也许没有那么极端，但是隐性的暴力、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语言的暴力、系统的暴力，一样接一样，全都落在受害人的头上。拉姆在离世前就曾经多次报警，尽管2016年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就已经实施，但是警方同样只是判定为家庭内部纠纷，对男方只有警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措施。公权力的袖手旁观、制度的缺席，让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也让受害者求助无门。如果说在失之的案子中清水节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下，真的还能有这样的角色出现吗？如果说现在是公共舆论替代了这一角色，我们通过社交媒体看到了方洋洋，看到了包里，看到了拉姆，看到了马金鱼，但是我们看到的终究是少数，我们不知道水下还有多少无声的绝望。甚至在我们看到的同时，还伴随着和失之案一样的受害者有罪论。他穿这么短的裙子能是什么好东西？他和朋友聚餐的时候笑了，怎么可能有跟踪狂的前男友？他戴 Gucci 的手表，一看就是为了钱。这么贪心的女人，活该男方生气。还有更简单粗暴的，失之为什么跟小松打电话，还要陪笑脸说甜言蜜语？他说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编出来的？反正没有证据。什么有录音？天哪，什么事情都录音的女人真的好可怕。她为什么不躲远一点？她为什么不远离这个男人？且不说前面的案件梳理中就能看出这些问题多么站不住脚，关键是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今天先不去讨论父权制这些，就说一点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施害者这么猖狂？我们能做些什么减少这样的悲剧？像小松前妻这样实施的精神暴力， 我们要如何认定？反家暴法中并没有针对精神暴力的相关罪名，那么是不是可以有对多种暴力的认证？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庇护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实施落地？社会相关组织是不是可以对受害者给予更多的支持和保护？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可以更早地种下警示的种子？对于暴力的受害者，我感到很无力，因为我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只能说希望身边可以有支持的人可以尽快寻找到帮助。而其他人，也许不是记者，没有像清水节一样的调查能力，那么也许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出关注和呼吁，也许可以对受害人抱有更大的善意。穿什么衣服，做什么工作，爱不爱玩，都不是被如此伤害的理由。在开头就讲到，读完这本书，我觉得一部分的我和失之一起被杀死了。我觉得她不是被杀死三次的女孩，她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被杀死的。我们可以幻想无数个如果，但是对于失之来说，没有如果了。看到结尾的一个部分，我真的是爆哭。就是在案发一年之后，失之的父母收到了失之16年前寄出的明信片。那是七岁的时候，失之去科学博览会的时候，寄给未来的自己的。当时妈妈就问他说，你写了什么？然后他说，等寄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但是等寄到的时候已经是他遇害的一年以后了。明信片里面写道，我现在七岁，2001年的我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变成了一个很棒的女生了吗？我有男朋友了吗？不好期待。哎，不好意思，其实这一段我录了好几遍，想录一个可以正常声音讲话的，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本书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这个话题也是，今天讲的也不是很深入。我读完这本书一时冲动，理了一下案件就直接录了，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上的疏漏，有机会我们再读其他的文本再继续讨论。我想在评论区里面抽一个留言送给你这本书，感兴趣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会在节目上线一周之后选一位朋友送出这本书。反正一般留言的人也不多，所以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